电视上正在播出天梯三号试运行的情况。在五年前同时开始建造的三部太空电梯中，天梯一号和二号已经在年初投入正式运行，所以天梯三号的试运行没有引起前面那么大的轰动。目前所有的太空电梯都只铺设了一条初级导轨，与设计中的四条导轨相比，运载能力小许多，但与化学火箭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如果不考虑天梯的建造费用，现在进入太空的成本已经大大低于民航飞机了。于是在地球的夜空中，移动的星星日益增多，那是人类在太空轨道上的大型建筑物。天梯三号是唯一一部基点在海上的太空电梯，它的基点是在太平洋赤道上的一座人工浮岛。浮岛可以借助自身的核动力在海上航行，因此可以根据需要沿着赤道改变太空电梯的位置。浮岛是凡尔纳笔下机器岛的现实版，所以被命名为凡尔纳岛。从现在的电视画面上根本看不到海，只有一座被钢铁城市围绕着的金字塔形基座，基座的顶端就是即将升空的圆柱形运载舱。从这个距离是看不到向太空延伸的导轨的，它只有60厘米宽，但有时可以看到夕阳在导轨上反射的弧光。看电视的是三位老人，张元朝和他的两个老邻居杨进文和苗福全，他们都已年过70，虽说不上老态龙钟，也都是真正的老人了。回忆过去和展望未来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负担，而对现实他们又无能为力，唯一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想的在这非常岁月里安度晚年了。这时张元朝的儿子张卫民领着孙子张岩走进家门，他拿出一个纸袋说，爸，我把你们的粮卡和第一批粮票领回来了。张卫民说着，首先从纸袋中把一摞粮票拿出来递给父亲。
哦，和那时候一样啊。
杨进文在旁边看着说，
回来了，就回来了。
张元朝接过粮票，感慨地自语道，
这是钱吗？
小妍妍看着那摞花花绿绿的小纸片说。张元朝对孙子说，
不是钱，孩子，但以后买定量以外的粮食，像面包蛋糕什么的，还有去饭店吃饭，都得拿它和钱一起花才行。
这个和那时可不一样了。
张卫民拿出一张 IC 卡，
这是粮食定量卡。
定量都是多少啊？
我是 21.5 公斤，也就是43斤，小红和你们都是37斤，妍妍21斤。
和那时候差不多，
老张说，
一个月这么多应该够的。
杨进文说。张卫民摇摇头，
杨老师啊，您可是那时候过来的人，都忘了？现在倒是够，可很快副食就少了，买菜买肉都要耗票，这点粮食还真不够吃呢。
没那么严重，
苗福全摆摆手说，
这日子我们几十年前就过过，我不着地，
别说了，看电视。
唉，可能啊，马上要用工业券喽。
张元朝说着，把粮票和定量卡扔到桌子上，转向电视。屏幕上，那个圆柱形运载舱从基座升起，飞快加速，消失在黄昏的天空中。由于看不到导轨，它好像是自己飞升而上的。运载舱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0公里，即使这样，到达太空电梯的同步轨道终点站也需要68小时。镜头转换到安装在运载舱底部的摄像机摄下的画面，60厘米宽的导轨占据了画面相当大的一部分。由于表面光滑，几乎看不出运动，只有导轨上转瞬即逝的标度才显示出摄像机上升的速度。导轨在向下延伸中很快变细消失，但在它所指的遥远下方，凡尔纳岛呈现出完整的轮廓，仿佛是被吊在导轨下端的一个大盘子。杨进文想起了什么，
我给你们俩看一件稀罕东西。
他说着站起身，迈着已经不太利落的步子走出去。可能是回了趟自家，他很快又回来了，把一片烟盒大小的薄片放在桌子上。张元朝拿起来看了看，那东西呈灰色，半透明，分量很轻，像手指甲盖。
这就是建造天梯的材料，
老杨说。
好啊，你儿子竟然偷拿公家的战略物资。
苗福全指着薄片说，
剩下的边角料而已，据他说，建造天梯时这东西成千上万吨的向太空发射，在那里做成导轨后再从轨道上垂下来，马上太空旅行就平民化了。我还托儿子联系了一桩这方面的业务。
你想上太空？
老张吃惊地问。
那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听说上升时根本不超重，就像坐一趟长途卧铺车似的。
苗福全不以为然地说，由于已多年不能经营煤矿，他早已成了破落户，别墅4年前就卖了，这儿已是唯一的住处。而杨进文由于有一个在太空电梯工程中工作的儿子，家里条件一跃成为他们三家中最好的，有时很让老苗妒忌。
不是我上太空，
杨进文说着抬头看看，看到魏明已经领着孩子到另一个房间去了，才接着说，
是我的骨灰上太空。我说，你们老哥俩不忌讳说这个吧？有啥忌讳的？不过你把骨灰整上去干什么？
张元朝问。
你们知道天梯的尽头有电磁发射器，到时候骨灰盒能发射到3宇宙速度，飞出太阳系，这叫宇宙葬，知道了吧？我死了以后可不想待在外星人占领的地球上，这也算是逃亡主义吧。
要是外星人被打败了呢？
几乎不可能。不过要真是那样，我也没有什么损失，漫游宇宙嘛。
张元朝连连摇头，
你这都是知识分子的怪念头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呀，还是埋在地球的黄土里吧。
哎，你就不怕三体人挖了你的坟？
听到这话，一直没吱声的苗福全似乎兴奋起来，他示意另外两个人靠近一些，好像怕质子听到似的，压低声音说：
你们别说，我还真想到了这点。我在陕西有好几处挖空了的矿。
你想葬在那儿？
啊，不不，那都是小窑矿，能有多深？但有几处与国有大矿挖通了，沿着他们的废航道一直可以下到地下400多米，够深了吧？然后把井壁炸塌，我就不信三体人能挖到那儿。
嗨，地球人都能挖到那儿，三体人就不能？沿着墓碑向下挖不就行了？
苗福全看着张元朝哑然失笑。
老张傻了不是？
看着老张茫然的样，他指指杨锦文，后者对他们的谈话已经没有兴趣，再继续看电视转播。
让有学问的告诉你。
杨锦文对着电视嘿嘿一笑说：
老张，你要墓碑干嘛？墓碑是给人看的，那时候已经没有人了。
张元朝呆呆的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终于长叹一声：
是啊，是啊，哎呀，没有人了，什么都是空的啦。
在去三号核聚变实验基地的路上，张北海的车一直行驶在厚厚的雪中，但在接近基地时，地上的雪全化了，路变得十分泥泞，本来寒冷的空气变得温暖而潮湿，有一种春天的气息。张北海看到，在路边的山坡上，一丛丛桃花在这严冬季节不合时令的开放了。他驱车向前方山谷里的那幢白色建筑驶去。基地主体位于地下，这幢建筑物只是入口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路边山坡上有一个人在摘桃花，细看发现此人正是自己要找的人，于是把车停下来。
丁博士，
他对那人喊道。当丁仪拿着一大把桃花走到车前时，他笑着问：
这花儿是送给谁的？这是核聚变的热量催开的花，当然是送给我自己的。
在鲜艳花朵的衬托下，丁仪显得满面春风，显然还沉浸在刚刚实现的技术突破带来的兴奋中。
这么多的热量就这么扩散，太浪费了。
张北海走下车，摘下墨镜，打量着这片小小的春天。在这里呼吸时没有白气儿，他的脚底甚至都能感受到地面的温热。
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建一个发电厂，不过也没什么，从今以后能源在地球上不是什么需要节约的东西了。
张北海指着丁仪手中的花束：
丁博士，我真希望有些事情
能让你分分心，是这个突破晚些实现。没有我，突破得更快。基地有上千名研究人员，我只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。我早就感觉到托卡马克方式是一条死路，方向对了，突破肯定会产生。至于我，是搞理论的，不懂实验，又瞎指挥，可能还拖延了研究进度。你们能不能推迟一下成果发布的时间？这话我是认真的，也是非正式转达了太空军司令部的意思。怎么可能呢？对三个研究工程的进展，新闻媒体一直在追踪报道啊。张北海点点头，哦，那就很糟糕了。我知道一些原因，不过你还是说说为什么吧。可控核聚变技术一旦实现，马上就要开始太空飞船的研究了。博士，你知道目前有两大方向，工质推进飞船和工介质的辐射驱动飞船，围绕着这两个研究方向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别。航天系统主张研究工质推进飞船，而太空军则力推辐射驱动飞船。这种研究要耗费巨大的资源，在两个方向不可能平均力量同时进行，只能以其中一个方向为主。我和核聚变系统的人都赞成辐射驱动，从我而言，感觉这是唯一能进行恒星际宇宙远航的方案。当然得承认，航天系统也有道理，工质推进飞船实际上就是化学火箭的变种，不过是以核聚变为能源而已，在研究前景上要保险些。可在未来的星际战争中不保险，就像你说的，工质推进飞船不过是个大火箭，要用超过三分之二的运载能力运载推进工质，而且工质消耗很快，这种飞船只能以行星基地为依托，在太阳系内航行，这样做是在重复甲午战争的悲剧，太阳系就是威海卫。这个类比很深刻。丁仪冲着张北海举举手中的花儿，这是事实，海军的最前沿应该是敌人的港口，我们当然做不到这一点，但防卫前沿至少应前推至奥尔特星云，并且要保证舰队在太阳系外的广阔空间有足够的迂回能力，这是太空军的战略基础。其实航天系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主张工质飞船的是那些从化学火箭时代过来的老航天们，但其他学科的力量也在进入航天界，比如我们核聚变系统的，他们大都主张辐射飞船。这两种力量目前已经势均力敌，打破平衡的就是那三四个处于关键位置的人，他们的意见决定最终的规划方案。真的就那么三四个人，可惜都是老航天。这是总体战略中最关键的一步决策，如果这一步走错，太空舰队就要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进行建设，有可能浪费一两个世纪的时间，到时再转向怕也没机会了。这你我都没有办法。同丁仪吃过午饭后，张北海离开了核聚变基地，车开出不久，潮湿的地面就变成了皑皑的白雪，在阳光中泛出一片白光，空气温度急剧降低，张北海的内心也迅速冷静下来，他 绝对需要能够进行恒星际远航的飞船。如果其他的路都走不通，那剩下的一条，不管多么险恶，也是必须走的了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